好，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题目啊，是很多人啊曾经多次啊问过我的。我们得救到底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呢，还是我们的信心加上行为？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呢，还是根据我们的信心加上行为？大家晓得啊，在整个基督教界里面啊，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在基督教里面最大的一个宗派啊，就是在罗马的天主教呢啊，他们呢是完全的啊教导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救恩呢是信心要加上行为，而且你在这一生里面呢，你没有办法确定你是不是在你这生里面得救，所以他们就有这种炼狱的说法。当然就是在新教里面呢也有各种不同的啊讨论跟说法。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不要从宗派，也不要从人云，我们要从神的话来查一下，看看他到底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的教导。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混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圣经，其实神对这个教导有非常非常清楚的启示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慈拜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呼召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堂中。我们因为恩典能够在这边站立，我们也因为你的慈爱跟真理能吸引我们。求主在今天这个时刻里面，将你的话语经过你的圣灵，让我们心里对这个题目所做的疑难能够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在讲到这个题目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说明解释几个重要的名词。这些名词呢跟今天的信息有关，除非你对这个几个名词呢有一个深度的了解，你没有办法了解今天的信息所讲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得救，第二个是称义，第三个是恩典，第四个是信心，第五个是律法，第六个是行为，第七个是悔改啊，这个没有把中文写上去，在英文叫 repent。 到底什么是叫得救呢？得救英文来讲是 saved， 就是一个过去式，你已经被救了。到底是从哪里救出来的来呢？我们大家晓得，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认识神，你也知道你在神面前是有亏欠的。是有什么样的亏欠呢？我们都被罪所捆绑，我们都被罪所捆绑。所以呢，得救呢就是神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这叫得救。那圣经里面讲的很多是称义，那称义呢有两种不同的这个英文啊，一个是叫 justified， 一个叫 righteous。 那这个 righteous 呢就是对的意思，那对呢也就是义的意思。那这个 justified 呢是称义。为什么圣经用这个称义这个名词呢？实际上称义这个名词呢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就是一个法官在庭上对一个被告的人，他说你今天没有罪了，你今天在我的眼里看来你是什么？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你是一个称义的人，你是一个对的人。所以一个法官呢对一个被判决的人所做的一个评判。那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呢，这个得救跟称义呢是一个同义的字啊，因为法官呢就是我们的神，也就是我们的基督。他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在神的眼里你是无罪的，你是得救的，就是从罪里面释放出来。所以呢在这个得救跟称义呢有一个 condition， 那这个 condition 呢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得救，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称义。那再继续往下面讲的话就是恩典。 这个恩典的这个 grace 呢，刚才从这个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给你的，是不用赚的，也不用行为去做的，这才叫做恩典。所以在圣经里面所讲的恩典是神所施的一个恩典，你不必做任何事情就有可能可以拿到，我没有说就可以拿到，有可能可以拿到。那在下面看呢是信心。那信心这个字呢，在整个圣经里面讲过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信心，但是信心呢是一个最被误解的一个地方。我等一下告诉你们，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五种六种不同的信心，什么样是真正得救的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称义，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什么叫律法？那律法大家晓得，在旧约的时候有摩西的律法，有摩西的十诫，在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也重新叙述了摩西律法里面的很多的地方。但 也有的摩西的律法是不适合新约的圣徒，举例来讲，就是所有献祭的律法，所有洁净的律法，这些都是呢适用于这个以色列民族在有圣殿的时候。所以这个律法呢，你要看它的上下文，它所说的律法是什么时候的律法。我们今天来讲到救恩的话，我们这个律法是讲到新约耶稣基督所对他的门徒以及所对他跟随的人所颁布的一个法令，叫做律法。什么叫行为呢？大家晓得圣经，新约的圣经呢，它有两个主要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讲生命，第二个就是讲生活。那生命呢占掉一半的篇幅，生活占掉了一半的篇幅，所以在这个生命跟生活当中呢是一个平衡的教导。所谓的生命呢，就是得着什么？耶稣基督的生命，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那个不灭亡的生命，就是永生的意思。那什么是生活呢？生活在什么时候用上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得救称义之后呢，等到我们见主面还有一段时间。如果你是幸运的话，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得救的话，你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过你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关于什么呢？都是关于一个信徒的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讲章里面，我们有几个特别的这个 字词在这地方，但主要的问题呢是哪一个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得救到底是靠信心或是信心加上行为。大家晓得刚才文川弟兄跟我们一起念的这段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九节十节呢，是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所实。当你念这段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能只念第八节，也不能念八节跟九节，你要念八九跟十，那这个呢才把这个整体这个对于救赎、对于恩典、对于信心的教义呢给你说得非常明白。所以呢这三段圣经呢大家其实呢也都不陌生。那第一个呢，我们大家一起来重续 这三段圣经，你们就知道今天的解答到底是哪里。好，一起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这边也停一下。所以呢我刚才讲到什么叫得救，什么叫称义。如果你得救的话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恩典，第二个条件呢是什么？是信心。恩典是神所白白所赐的，信心呢是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去领受，去领受这个礼物。因为神的恩典在哪里显示出来呢？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们的罪做了一个挽回祭。所谓的罪做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迭代最终，迭代最终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分开了。大家晓得跟神的关系分开就是一个 永久的一个死亡在的地方。当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流的挽回祭，流的血做了挽回祭，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跟神能够和好。 所以神呢，他做法官的时候就说，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挽回祭，他所流的血，你们称义了，你们得救了。但是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很明显的恩典我们是白白得到的，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都没有办法付出我们的罪，因为这个罪呢的代价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去赎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你要靠着你的行为去得到这个救赎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能够付清你罪的代价。但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讲到，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得救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过很多的信，今天在你们的节目单里面，我有把这个信心的五种不同形态跟大家叙述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再往以弗所书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再念，很清楚的讲到，就是说你们得救，请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很明显的，你要得到那个救恩，你不是什么，不是行为。那好，那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么多的行为，有一半的圣经有讲到这个行为。等一下我有将近十个幻灯片告诉你们神要我们所做的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你就了解到，就是说这种行为是要在什么时候做，有什么样的能力来做，谁能够做得到。所以我在下面的时间呢，就讲到这个信心跟行为这两个更深入的去了解。好，所以呢，很明显的这个得救就是称义是靠着恩典跟信心。那这边有一个图画，这个图画下面呢有一个绿色的是恩典，那恩典是从哪里来呢？恩典是从十字架而来，恩典是我们付不起的，是我们没有办法付得起的。恩典是白白给所有的人，而且你只要信他就能够达到这个恩典。所以从下面这个圆圈呢，就是讲到这个信心。那信心是一个蓝的圆圈，那这个信心呢，我特别跟大家讲明了，是一个得救的信心，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下一章我会告诉你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信心。所以从得救的信心跟恩典合起来呢，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跟第九节里面讲的恩跟信，而不是行为，所以你就得救了。然后呢，得救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得救之后神有什么样的期望在你们身上？你再继续往下面念第十节，因为过了第十节之后就是第三章了。那第三章开始是完全另外一个主题，所以大家请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说了好几次要行善，要行是工作。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讲到我们一个信徒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得救在先，工作在后，得救在先，行为在后。而且你看第二章第十节这边讲的话，是神是预备的。你今天有没有预备过去的事情？有没有预备过去的事情？没有，对不对？你预备的是什么？是未来的事情。所以神预备你要做的工作是以后要做的，就在你得救之后 saved justified这个过去式里面，你要做这个行为，而且神已经预备你行了。所以这边另外有一个字，你要再仔细往下面看，中间这看就是说，你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他就是神，你们原是神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呢，不是 works， 工作的原文呢叫做 workmanship。 什么叫 workmanship 呢？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艺术家，你的艺术家，你写一个很非常非常这个动听的一个音乐，那这个音乐呢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杰作，是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就是一个音乐家的 workmanship， 就是他的工作。你今天如果是一个艺术家，你会画图的话，你所这画的图你是认为是 一个杰作来讲的话，那这个杰作呢，也就是叫 workmanship。 你今天一个雕刻家，你能够雕出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雕刻的话，你认为这是个杰作的话，这个叫 workmanship。 所以这句话来讲，就是说你们，他讲的，当然就我们就是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些所有因信称义，因为他的恩典，因得救的信心称义的人呢，你们呢是他的精心的作品。这个精心的作品是要什么事情呢？是预备你们行善而做的。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他讲的一个信徒，当你真正得救的时候，你就是成为神所精心所雕刻的作品，你呢是重生的一个人，是一个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呢，是预备来做他的工作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们等一下继续再讲。所以在这个整个横轴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得救跟称义就是两个简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行为。所以今天罗马天主教他所说的炼狱，以及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人在今生能够确信得救的话，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清清楚楚，如果你把这三句话再加的时态时事能够了解的话，你就够了解这个图。那这个图呢，在横轴里面就是预备行善。那这个箭头呢，一直指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指到你们要见主面的时候，就是当我们睡下去的时候。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三个词在罗马书里面用到，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一个是得荣耀。所谓的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分别成圣，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身量。那这一段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行为的时间。那到最后我们在见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还没有得赎的身体就完全被得赎了，就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是不朽坏不凋残，而且不再会毁坏的一个身体。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得荣耀。那在这整个里面呢，在得救跟称义之后呢，又有重生的现象。然后我们靠什么来做神的工呢？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肉体来做我们的工作。你在肉体里就是属肉体的，但是你在灵里面就是属灵的。属什么样的灵呢？当每一位得救的神的儿女，在你真正把你的信心摆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在那个时候就把他宝贵的圣灵赐到你的心里面去。我们本来所有自然人里面就是人的灵魂跟体，但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多了一样东西，除了你人的灵魂体之外，还有一个圣灵在里面。所以你的心里面呢，实际上有三样东西：灵魂跟圣灵，跟一般没有得救的人只有灵跟魂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圣灵是要什么作用的呢？圣灵就是带你走天路的，让你能够成圣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做出行为，不是说我们勉强要做，你怎么样勉强要做你都做不来，因为你的肉体会 overcome， 会 overpower you 去做你 做这个神所要你做的工作。只有圣灵，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你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什么，自然而然靠着神，靠着圣灵而得胜。所以在这个教导上面呢，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关于恩典，关于得救的信心，关于成圣跟得荣耀的关系。所以那剩下下面一个幻灯片我们要讲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得救的信心？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说我承认你是我的救主，然后我们走到前面跟在传讲福音的传道人，他说一句我就说一句，我的心并不了解，这样是不是信心呢？是不是我来到神的面前，牧师帮我用水洒在我的洒在我的头上，或是在浸信会里面把它这个浸到水里面，这个就得救了呢？这个回答是 no， 这个不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下看呢，这边讲到什么是信心，有不同种的信心。 那今天我举了五种不同的信心，有四个红字，有一个是蓝字。那这个蓝字呢，就是得救的信心，是一个真正的信心，也就是新约里的信心。在这个信心里面，跟着神的恩典，他的宝血就 apply 到你的信心里面，你就得救了。有鬼魔的信心，有死的信心，有不完全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信心。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信心，信心，你要仔细看他讲的是什么样的信心。有的是鬼魔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讲到，就是说鬼魔也信，他也信神，也只有一位神。鬼魔信的比很多人信的还要真确，很多人信有很多神，有多神教，有两个神，三个神，四个神，五个神，有千万个神。但是鬼魔说，什么是鬼魔？鬼魔就是撒旦跟他的喽啰。他说你信神不错，我们也信，我这个鬼魔信神只有一位，可是我站在神的面前是战兢。鬼魔的信神只有一位，有没有让他得救呢？有没有让他得救？他有信心 ？No， 他没有得救。第二个就是什么？刚才讲的死的信心。什么样死的信心呢？就是当你得救之后，你没有任何的果子，你那个信心呢是死的，你不是一个活的信心。你刚才读到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么多这么多，看起来好像是得救需要行为，但是他讲的不是得救，不是要行为。得救是什么？当你真正得救之后，你自然而然你的圣灵内住之后，你就会做出来，而且是什么？欢喜快乐的做出来，而且是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什么叫不完全的信心呢？不完全的信心讲到是什么？就是说信因为行为能得以完全。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说我信主耶稣基督，你是我的救主，但是你还没有什么把它当作你生命的主。什么是生命的主呢？生命的主我曾经解释过很多次，他就是你的老板。当老板给你讲话的时候，你最好还要听，你不听的话你就准备要回家。所以我们的不完全的信心，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我们生命的主。什么叫没有功效的信心呢？在加拉太书里面讲是 useless faith。 你也有 faith， 他说真正什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如果你的信心没有让你有仁爱，这个仁爱就是 agape love 的意思，就是无条件的爱。如果你的信心没有办法你做出来无条件的爱的话，你这个就是什么？没有功效的信心。那到底什么是得救的信心呢？在下面这个讲到是得救的信心。圣经里面讲真正的信心，新约的信心，得救的信心呢，有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一个，你到底是信什么？你信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一个脑筋的知识，你必须要信脑筋的知识。所以所谓救恩是什么样呢？救恩就是我们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的恩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接受他的救恩，我们就得救。而且耶稣基督他不是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他是神的儿子，从神那边来的，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了血，成就了和平，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什么？我们一个福音的内容。更有的福音的内容包括耶稣基督不能被死所拘禁，他第三天复活了，成为我们所有信徒未来能够复活的一个出熟的果子。他怎么样复活？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样跟他有同样荣耀的身体，那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图里面讲的，我们得到荣耀。我们的灵魂今天得救，到那个时候你的身体也要得赎，那你就是一个永恒不败坏的身体。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福音内容的第一步。你第一个你要脑筋知道你传的是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不只是说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一个脑筋的知识。很多人我碰到的学历史的，或是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就说对基督教他有很深切的了解，而且他也写很多 commentary， 他 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死，他有多少个使徒，他去传多少的福音，但是呢他把这个当作一个学术去研究，他只陷在他脑筋里面，他没有从心里去领受。所以在整个得救的信心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了解了，你不但了解了，而且呢你也同意，你也同意了，对吧？有很多人了解他未必同意，你要了解，你要同意，而且你要接受。你要接受什么呢？接受这个福音的事实。第三点，你要怎么样呢才是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信心呢？就是一个什么信靠跟委身。什么叫信靠呢？英文字这个信叫做 faith， 那原文呢是叫 belief。 这 belief 这个字呢，希腊文呢跟 trust 呢是同一个字，所以呢你真正要信的话，实际上是 trust God， 并不是一个脑筋的 knowledge， 并不是一个头脑的一个简单的知识而已。你要把你的什么，你的整个灵魂呢委托给他，你要 trust 他，你要信靠他，你要委身给他。我怎么样做一个例子呢？这例子很简单。什么叫信靠？什么叫知道？就是当你有个很好的朋友的时候，你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国家去，有一年的时间，你有一个房产在这地方，你银行有很多存款，然后你有这个很多这个家业在这地方，然后你就说，我信靠你，我信任你，我把我房屋的钥匙交给你，我把我银行的账号所有的里面的金钱，所有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投资股票，你全部知道，你可以任意的就当作像我一样来管理这些金钱，那这个是完全的信靠，也就是完全的委身。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得救的时候呢，我们所要的那个信心呢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在下面再回复到这个图，那这个信心呢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信心。所以当很多人，如果你的信心如果不是那个得救的信心呢，这个图呢就是下面这个图，这个下面这个图呢是个红色的，一个不完全的信心，是死的信心，甚至是信神只有一位，没有信神的内容，在信神只是战惊，信神只是可怕。那这种信心呢，这种信虽然也叫信，可是这个信跟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没有办法什么，没有办法 harmonize， 没有办法 harmonize。 在这种情况下，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办法 apply 到你的救恩，所以你的救恩称义呢都是什么，我不敢说是完全没有，只是一个 question， 只是一个 question， 你没有办法一个确据。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得救的确据，一个真正的得救的确据呢是什么？是一个得救的信心。你既然没有一次没有这个得救跟称义的这个确据的话，你也不会有工作。为什么？因为神的灵不会在你的身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神的灵会在你的身上的。当你没有不完全死的信心的时候，圣灵不会加在你的身上，你还是活在你的永恒的肉体里面。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讲到这边，我在十二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们继续往下面讲。所以从今天我们讲到什么是信心，什么是得救呢，在上一个图里面的第三点，就是信心与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呢？真正的信心产生的行为，得救的信心产生行为。所以行为是什么？是得救信心的果子，行为不是得救的原因。你不能因为你的行为去告诉说，主啊，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能得救，像是某个教派所说的。第二个，人因为真的信，得救的信心，新约的信心产生的果子，使人什么呢？的信心得以完全。所以你把这两个行为跟信心因果的关系、逻辑的关系搞清楚的话，你就不会再思考。所以我们下次再回到这地方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去了解到圣经里面有一半的教导是讲到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圣灵结什么样的果子， 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